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贤首品第十二十地位里面第三首啊，第三个小段啊，十地位。若能舍利有为过，这里骄慢皆放逸。若离骄慢皆放逸，则能坚立一切众。我们把清凉大师的注解念一遍啊，三有一诵啊，就是一首偈四句，刚才我们念的。利慢等是三四二地啊，就是第三地发光地，第四地淫秽地啊，这个二地啊，以三地于禅不着，故无慢。又以求法不懈，亦名利慢。那么第四地呢，得出世间道品，故云无放逸。然不舍舍身，故云坚立。清凉大师住的并不多啊，但是也说得很精彩啊。这个是十信位里面有十地菩萨行啊，并不是真的到了十地啊。我们要知道这是十信啊，第十信华严呢是圆融的法门啊，一切一切一切皆已啊，不要说是到第十性，就是粗性也圆满，含摄一切地位啊，就是粗性位里面的有十性，有十住是心是回向是地啊。那么到是地的等觉呢，也没有离开粗性二性三性，所以说一切一切一切皆已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烦恼习气确实都断了啊，只有啊微细的无明习气还在啊，所以初住以上啊还有四十一个阶位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要清楚啊，这个戒微是习气啊，不是真有这些烦恼啊。那么这个地方呢，烦恼习气都包含在其中啊，纵有烦恼也非常微细啊，因为它才能舍，它舍了之后啊，才真正得出初住位啊，啊，那就离开了十法界啊，到华藏世界去了啊。那么现在是将正未正啊，在这个边缘的地区啊，就是 实性跟粗住的当中啊，说这个状况。前面在二地菩萨我们读过了啊，他能够舍利有为故啊，这就是二地菩萨所修的。你看实性为菩萨也修啊，那个功夫浅深另当别论啊，人家真干。那么第三谛，这一首偈前面两句是三谛，后面两句是四谛啊。若能舍利有为故，这里骄慢即放逸，这个也是俱生烦恼啊，不是你这一生学的，你在六道里面投胎你是带来的啊，也就是过去生中的烦恼习气带到这一生来啊，我们佛门称之为叫俱生烦恼，你到这来投胎就带来。啊，就是先天的，不是后天你所学的，是先天的。啊，哪些呢？贪嗔痴慢，四大烦恼啊！啊，这个四大烦恼跟着你太久了，时间太长了。从你开始迷他就跟着你啊，什么时候迷的呢？前面我们读过啊，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这个开始你要懂得了，你本来是佛了，你现在搞成这个样子能不惭愧吗？啊，什么时候迷了呢？佛在大乘教上常讲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为什么会一念不觉？几十一念不觉的，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很清楚。向佛提问的是富奴那尊者，啊，这个真叫做根本大问。世世代代学佛的同学都有这个疑问，有人能问得出来，有人问不出来，不会问啊。虽然不会问呢，这个问题它存在，不是没有。而佛答复的，答复的是真真是善巧啊。佛讲啊，知见立志啊，是无明本。那就是一念不觉啊。华严告诉我们这三大类的烦恼在大乘教里面通常讲是见思、尘沙、无明啊。华严没有用这个说法，华严是另一个讲法，妄想、分别、执着啊，那我们就晓得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这一对照啊就明白了。 啊，那么是什么叫妄想呢？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就是一念不绝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啊，明心见性的菩萨，在华严会上呢，初住以上。一般大乘教里面是初地以上啊，在这个位次里面呢，他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呢，就叫破无明话说得很容易啊，真难啊！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眼见色，耳闻声，能不动心，能不起念吗？不知不觉，他就起心动念了。啊，这就叫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啊，知见立知，这无明啊。这一念起来之后，麻烦就起来了。把自己的自信真如本性的转变成八识啊，所以八识啊是自信在迷的状况下。八识觉悟了呢，就恢复了自性。这是事实真相啊！啊，那么从阿赖耶延伸出摩那，阿赖耶是迷，摩那是执着，啊，意识是分别。从迷衍生出来的 啊执着，你看法相宗里面的经典告诉我们啊，莫那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呀 啊四大烦恼里面第一个我见啊，起了个什么念头呢？起了我的念头。诸位也晓得无我啊，无我里头有了个我的念头啊，认为什么是我呢？认为身是我，严重的执着啊。啊，这个就是所有一切迷惑颠倒的根源。你起了身见了，有了身见呢，啊，有了我见呢，啊，接着一定是有我爱，啊，我爱呀，就是贪呐，啊，我贪呐，有我吃，啊，吃就是愚痴。有我慢，慢是傲慢，慢是什么？慢是嗔恚呀！你看看贪嗔痴去了啊！我爱是贪，我痴是愚痴，我慢是嗔恚，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只要一有我，一定就起这三个烦恼就。常相随呀，你没有办法就断它，叫俱生烦恼啊。不过在阿赖耶识里面呢，虽有，并不很严重 啊，好像一个树一样啊，哎，这个树没有，没有长成大树啊，逐渐的让它发展，在六道里头轮回，不断的轮回，越长越大啊，这个贪嗔痴就太严重了，贪嗔痴就变成了三恶道啊。啊，魔鬼道从哪来的？贪心变出来的。啊，地狱嗔恚变出来的。啊，畜生愚痴变出来的。麻不麻烦？啊，这些都是事实真相。啊，诸法实相不能不知道。害到我们自己无法回归自信啊，回归自信呢就是成佛啊。那我们今天在六道里头流浪生死啊，回不去了啊，越迷越深啊，越轮回呢就越痛苦啊。佛菩萨看到了，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油然而生的应化在柳道，在十法界帮助我们，成就我们啊。那我们今天正好念到这段经文，经文前后都是贯穿的啊，都有关系的，前因后果啊。那么在二谛，你立犯戒了啊，再不会犯戒了，再不会有有为的过失了，这个诸位要明白啊，前面都讲得很清楚初信位的菩萨就不犯戒了，为什么到十地位还讲立犯戒？初性位的菩萨是立犯戒是四相，这个地方讲立犯戒是讲习气，到这个地方呢，犯戒这个习气意念呢断掉了，没有了，所有一切不善就是有为过，不善的意念这些，就如同这个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讲的，手握八邪啊，他略略的举了一举，就说出了十几条习气啊，这个是 我们同学们都读过，都熟知了，啊，所有一切不善习气，啊，这些习气呢，就是此地所讲的有为故，统统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贤首菩萨，贤首菩萨是代表第十行的，啊，十行圆满。啊，这个位次在四圣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再往上去呢就突破了，啊，就是破一品无名这一分法身，就离开了十法界了，啊，往生华藏世界，一真法界了，那是真正的成佛。宗门所说的明心见性呢，见性成佛，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应当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啊，一切时一切处要协力有为故，啊，不要犯过失啊！为什么呢？自信里头没有过失，小小过失，极其微细的过失，都是违背了自信。啊，自信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常讲纯净纯善，啊，没有丝毫染污，没有丝毫不善，那是自信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世尊告诉我们呢，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纯净纯善。那么修到纯净纯善，这个时候骄慢即放逸，微细的习气也离了，也没有。由此可知，骄慢不容易离，啊，骄是骄傲，慢是也是傲慢的，与生俱来的烦恼。佛法是教你要了生死出三界，这个要断。啊，儒家是世间法。没有讲到啊，了生死出三界，所以儒家对这个慢限制。你看《礼记》上教我们：“傲不可长。”啊，所以孔子这个中国古圣先贤知道人都有傲慢的习气，希望傲慢能控制住，不要再增长了。欲不可纵啊！啊，都知道你有这些习气，啊，换一句话说，你要有一种功夫啊，克制自己，啊，限制自己，不能过分。儒家讲礼节，啊，礼是让你这个放纵。但是放纵啊是有一定限度的， 超越这个限度啊，所以叫戒嘛，戒度啊。佛法不行，佛法叫你见性，恢复自信，你自信你都本来没有，所以你要把它断得干干净净，你才能见性。啊，从这个地方你就了解儒家的教学是佛法的粗方便啊，而弟子规呢，这是佛法里的最粗方便。你从这入门，你用这个方法呢来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务必要百分之百的把它做到啊。昨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向同学们做了一个宣布啊，我们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啊，这一次这个庆祝卫塞节，也是联合国第一次用这个题目来办这个活动啊，这个会议相当成功啊。我参与这个会议就是为了要说两句话啊，今天全世界人人都担心这个社会动乱不安，所以都在想着希望化解冲突啊，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我先后总共参加国际和平会议九次九次里面有六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啊，每一次我都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方法介绍给大家啊，那就是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把释迦牟尼佛的方法搬出来啊。释迦牟尼佛有什么方法呢？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啊，这两句话不学佛的人呢不太懂，容易听懂啊，所以我就改变语气来讲，我说办班三百多次，教学四十九年，哎，这个大家就容易懂了。释迦牟尼佛确实是办班教学啊。一生呢干这个事情啊，收到很好的效果啊，确实把所有冲突化解了啊。你看从自己内心对人对事对物对立矛盾化解，从这里起，从我心做起呀，从这里化解起，然后推出来化解了家庭的冲突，化解了社会的冲突，化解了这个国家跟国家的冲突，也化解了整个世界冲突，再推广化解到十法界的冲突 啊，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做到了。那么我们讲这些话没人相信，人家都说法师这是理想啊，这是古人书里面经典记载的，这个不是事实啊，现在做不到，所以我们才不得已啊，在我的家乡中国汤池啊小镇做个实验，我们就用班班教学来试试看能不能落实啊，化解冲突。没想到啊，不到半年效果卓著啊，啊，让我们的信心呢大幅度的增长。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理念方法效果介绍给联合国，介绍给世界上许许多多从事与和平工作这些知识人员啊。没想到是这个今年十月呢，联合国办这个活动啊，让我们借这个机会把这两桩事情啊推出去了啊，就是一个是介绍啊宗教团结，一个介绍啊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这两桩事情介绍出去之后，我对于和平工作呢可以说告一段落了啊，以后这个会议不再参加了，专心讲经要紧啊啊，当然讲经还要教学啊，这是我们本分之内的事情啊，教学我们要培养下一代的弘法的人才啊，这是我们本分的事情啊。我准备办个学校啊，找志同道合，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啊，人数呢我想不超过50人啊。那么在常住上做义工，就是照顾我们生活的啊，也不超过50人，这就是我们这个小道场注重100人。我也想到这个道场要是找到了啊，这个同参道友找到了，我们在一起学习啊，希望尽行受啊，不离开道场啊，像当年我们净土宗的初祖慧远大师在庐山办这个莲社东宁念佛堂，祖师那个时候有123个人，故古成就啊，稀有的因缘呢，我们后人非常向往，非常羡慕啊。当然在一起修行的123个人，常住一定有护法，有工作的人员啊，所以我们现在求的是50个人啊，希望能有50个人啊。那个义工是50个人啊，义工可以 来去自由啊，他可以上山，随时可以下山啊。但是我们在里面修行的人，我们不下山。你心才定啊，你才会有成就啊。啊，今天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有同学想来报名啊，也是很熟的同学，问我可不可以啊。我说昨天我们提了条件啊，这个条件第一个，要发心啊，你比如说我们到那去了，我们尽行受啊，上山之后就不再下山了，你要发这个心啊，不能说我常常想家想回就看看，这不可以啊，真的是万缘放下了，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基本的德行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这三门东西百分之百的落实。他想了有五六分钟，做不到啊，我说做不到就没法子，一定要做到啊，做不到不行啊，要是要求人百分之百的做到。我跟他说，我说你试试看，我们要这个开这个班呢，至少在一年以后，那么现在有一年的时间呢，你可以学弟子规啊，三个月学弟子规，三个月学感应篇啊，三个月学十善业啊，不是说三个月弟子规学了之后，我学十善学感应篇就不学弟子规的，不是这样的啊，弟子规是基础，学三个月之后啊，再加第二门功课啊，就是加感应篇，再过三个月呢，再加十善业啊，通通要学，通通要落实，都是要求百分之百落实啊，然后我们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僧团啊，希望你专攻一部经论，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啊，他心是定的，定到一定的程度啊，他开悟了。无论是学儒、学道、学佛，都会开悟啊！悟了之后，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啊，那就是天人师了，那就是佛菩萨了啊！你才真正能办到。续佛慧命，弘法利生，你是真的办到啊！啊，那么这个讯息透出去之后啊，有很多人愿意送土地、送这个道场啊，现在已经就有五六个了，我都很感谢。我也很欢喜，我们细心呢在做观察啊，方方面面的因缘具足啊，我们大家才能安心住在这个地方，不再出门啊，就等于说我们集体闭关啊，跟外界不接触 啊，外界接触的那是我们道场的义工工作人员啊，我们在里头修行的人不接触外界啊，我们一心办道啊。但是我们每一天的讲经啊，学习讲经，我们会用网络传播出去啊，所以我们每天上课每天学习啊，同学们将来在网络上在卫星上都能看到的这也符合华严的教学啊，为什么呢？这能兼利一切众啊！啊，我们不是小乘啊，独善其身，我们还会兼善天下啊！这是我们一个愿望啊，这个愿望呢，都是因缘生的啊。为什么呢？看到现在。国际上许多国家地区我们就看到缺乏人才啊，要想佛法振兴，要想中国传统文化延续，没有人才怎么行呢啊，所以我们想出这个方法来培养人才啊，这个方法培养人才会有效啊，会真正有效果，但是要长时间啊，十年是第一个阶段，二十年是第二个阶段，三十年是第三个阶段啊，锲而不舍啊，这是我们建立的道风啊！啊，放逸也是我们一般人最容易啊犯的毛病啊！放逸怎么说法呢？很随便。不认真啊，他的反面就是精进啊，放逸就是不精进了。如果能够我们离开放逸，真精进，对自己的生活习惯严格的要求，一丝毫都不马虎啊！像世尊当年在世啊，实在是不容易啊。他那个僧团呢，啊，经上记载1250人，这么大一个僧团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晚上睡觉只有4个小时啊，60精进，60是一昼夜，昼三十，夜三十啊，不放逸啊，睡觉只有4个小时。中夜啊，中夜什么时候？我们现在讲晚上10点钟到2点钟这是中夜，换句话说10点钟睡觉，2点钟就起床了啊，绝对不马虎的啊， 那我们现在偷偷懒睡个懒觉，这个不行啊，这是放逸啊。所以这个习气大家都有，而且很严重啊。那我们要认真克服这个习气啊。所以团体生活靠人，一众靠众啊，大家都起来了，你不能睡懒觉。生活起居都有规律啊。那么可不可以实行日中一时呢？行，心定下来之后啊，能量的消耗啊就大幅度的减少啊。我们知道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啊，啊，能源的补充啊。那么能量消耗我们现在非常清楚，大概95%消耗在杂乱妄想啊。如果心要清净了，心要定下来了，能量的消耗量很少啊，自自然然这个日中一时就够了，多省事啊！而且生活非常简单。我的老师做给我看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他老人家日中一时。我当年跟他学教，我也学他日中一时，我学了5年。啊，以后出来弘法了，弘法的随缘呢，啊，就把这个规矩破了。啊，但是虽然是吃三餐呢，我那个三餐的量，就是当年是日中一时的量。啊，过去日中一时，我吃3碗饭，是普通的小碗。啊，那么现在吃3餐饭呢，是1餐1碗饭，啊，就是那1餐分作3次，啊，吃的少，啊，可是我的老师啊，日中一时的时候，他一天只那个小饭碗是2碗，我要吃3碗，你看，这就是比不上他的定力。啊，他的需要量比我少，在当年生活费用，他老人家一个月生活费用啊60块钱，台湾钱啊。那么我的生活费用一个月的时候要90块钱，就是每一天要3块钱，吃东西要吃3块钱，老师2块钱就够了。啊，这就是我们的心没有太清净啊，定力没太深啊。那么老师的工作大家都看到啊，他的工作量差不多是5个人份，就是他一个人工作量是普通是5倍，普通人的工作5倍啊。你要跟他见面必须在1个星期之前预约，否则的话你决定见不到他啊。每一天除了自己功课讲经之外啊，教学之外，他还有好多会啊，要开会，天天都有会，还要接待这个客人啊。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医，所以还有人找他看病啊。确实每一天忙得不亦乐乎啊。我跟他老人家10年了，受的影响很。 人啊，所以说不放逸要真做到呢，一定要依众可用啊，一个人太难太难了，像李老师那不是普通人啊，他一个人生活他能够坚持，他能做到啊，这不是常普通人啊。所以骄慢我们有啊，放逸我们有，要怎样把它降温啊，我们要想真正能够做到没有骄慢没有放逸，那好，那你已经是华严会上的摄心位的菩萨了，不是凡人了啊！你现在靠近破无明正法身的边缘，比阿罗汉比普通的菩萨高得太多了啊！所以我们自己心里明白清楚啊，骄慢放逸我们自己决定有，只是希望呢啊，这个度数啊要逐渐逐渐减轻，不能够增长，这样就好，这样就有进步啊！所以对自己日常生活虽然没有人管，还是要严格要求啊！自己不要求自己，你永远就堕落下去了啊，这可不能怪别人啊，尤其是中年以上啊，而不是在僧团里，但是现在的僧团也衰了啊，也不像从前僧团呢有那样严格的纪律，现在没有了，从上到下了也都散漫了啊！换一句话说，讲形式不着重实际啊，所以佛法的衰，那个衰的因素我们要懂啊。那么我们将来希望成立这么一个僧团，50个人的僧团，这个僧团要严，决定不能放松啊！决定要依照丛林的规矩啊，这个规矩过去都遵守，百丈清规也，唐朝时候建立的啊。那我们今天还是要本其精神，条文呢可以修正，精神决定不能变啊！用现在人的生活跟从前人毕竟还是有差别啊，要符合现代生活方式啊！我们大家在共同依众靠众啊，一定自己要振作起来啊，先救自己再度众生啊，自己救不了自己也就没有法子度众生啊，所以要度众生是先度自己， 这个佛在经上讲了很多遍了，啊，时刻提醒我们，啊，我们要有这个警觉性，啊，要有大慈悲，要有大愿力，哎，救自己，啊，先不要谈救别人，啊，真能把自己救了。勇礼骄慢皆反矣，放礼，这是真正救自己啊，而后才真正达到我们的愿望啊，续佛慧命，弘法利生，三地菩萨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下。